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回到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跟大家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之前因为我们聊过四川了，聊过扬州哈，俊杰。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中国在这个历史上呢有这个九大的传统的这个王朝。好，我们四大九大这个统一的大王朝，其中有四个呢都是建都在长安。
那就是现如今的西安。
对对对，那么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周秦汉唐留下了很多到现在都很滚烫的文化烙印，它经历了这可以说是朝代的更迭，季节的交替，物是人非，但是依然在婉转悠扬之间，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接下新来的时候，尤其是在周五品尝文化苦丁茶的时候呢，让我们感受到那种斯人不在了，但是月照古今的热泪盈眶哈。
那么
有种感觉，
哎，真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今天呢，做客我们在现场的呢，分别来的也有我们的陕西同乡会的会长，
名誉会长曹平先生哈，还有位让我很惊讶的，一直叫老布，然后结果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我们的还是郑江先生哈。那今天参加我们的文化苦丁茶，那之前我们的学者史双元博士和陶敏博士呢，因为今天有点事不能来到我们的现场，而且尤其是我们的陶老师受了一点小伤，还在恢复当中，我们也通过我们的电波祝他早日康复，尽快归队，我们的队伍需要他。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会在悠悠古风当中和曹平先生、郑江先生来共望长安，感受咱们陕西800里秦川的后土高峰。我们接下来先，我觉得我们要进入一下这个情绪，有个代入感是吧，俊杰？给大家来一首
塔大舅，塔大舅，塔二舅，
都是塔舅是吧，这个歌还是你帮我找来的，
都是木头。
因为我觉得你说的比我还有味儿呢，我们来听一听。
脍炙人口
啊！对对对对对，
我们的外部世界。
好，我们这首歌来听一听。曹会长，听着亲切不？
亲切的很，
亲切的很。哎，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让我喜欢。最开始听到是在这个电视连续剧《关中往事》和《关中匪事》当中听过。这是为了电视剧写的一首歌，还是咱陕西老早就有的？
哎呀，我想这就是一个很老的歌了，因为我看到一个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是在那个东亚有一个国家。可能是哈萨克斯坦，有一个陕西村。
嗯，有一个陕西村，他们也唱吗？
对，那个已经是好几代人了。他们我听他们教孩子就唱这首歌，他大舅，他二舅。
哦，都这个咱们念出来真的很好听。昨天俊杰帮我下，我就其他歌我通通不要，我就要这一首歌。
我太熟悉了，因为当时我是第一次接触这首歌的时候，虽然比较晚啊，是一个手机铃声。哎，接触这首歌的时候，我正好有陕西的同事。我说哎，你给我唱一个，他唱的比这个还地道，
是吗？
对，
哎，我觉得念出来有时候，这好像秦腔也有过唱这首歌，
有点民谣的那种特点， 这很长一段了。
那曹会长，咱们今天跟老布，咱们一块儿哈，我老叫你老布哈，就叫习惯了。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陕西。咱们经常说这个三秦大地，为什么咱叫三秦呢？
三秦其实主要是项羽当时入关中的时候，他主要是湖北、湖南那一块儿多一些。刘邦在关中先进的关中，然后他当时秦有三个秦有三个降将，就是章邯，还有董翳，还有一个司马欣，项羽把这个土地就瓜分了，就是关中的土地瓜分了，不希望就是说这块的秦的这一块的原本的这种势力过于庞大，三分，然后分了三个诸侯王，然后把这一块整个分割开了，把其实是把刘邦贬到汉中去了。
哟，汉中可是好地方呀。
但是在当时就是很偏远的地方。
当时偏远。
从秦来说算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了哈。
是。
咱们其实看下来，刚才咱们讲了中国九个大一统的王朝，有四个都是定都在长安的。古时候皇帝怎么那么喜欢长安城啊？
这是为什么呢？
曹会长。
对呀、这个我先
您肯定是很喜欢长安的。
那没问题。
您是西安人对吧？
对呀，生在我长在我。刚才咱老布在这说，那是正解，也就是说那个秦朝的时候、这个项羽把三个降将给封了，三块地，然后他们那三块地叫三秦，还有其他的，
还有八卦，
八卦，对，
还有八卦的时候
庞解，实际上是说，有的一说法是说陕西不分为陕北、关中、陕南嘛，
对，
所以也很普遍认为，三秦就是讲的这三块地方。还有一种旁解是说，三秦也可以叫做秦川，还有秦腔
啊，
还有秦俑。
从
也可以这样解释三秦很有特点的，
军事文化地理来讲，
不是，所以这个正解还是那个，那是真正的三秦。我还真是做了点这个 homework。他这有一个咱们不是那个初唐的时候有一个诗人叫王勃嘛？对吧？这个很有名的，他有一段诗，这可能是最早体现出来为什么叫三秦。他叫城绝府三秦，烽烟望
五
津，
于
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下边两句实际上人人都知道，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
比
邻，对，
无畏在之路，儿
女
共
沾
巾，这是非常
非常有名的
一首诗，有名的一个诗，而且是非常感人的一个，就是这个宋军去做官路上的这种离别，这种泪水沾湿巾，这种情节，
送别的离别的情景，
所以就那个时候就提到这个这个
三秦，
就肯定是来自于你那个正解的，因为那时候还不分陕北川陕。刚才说到为什么十三朝古都，对吧，还有你说四个大一统的这个朝代定居，这个反正老木在。
其实咱们看看这个，
想一想他这个，我是从地缘政治上在考虑。
您说的是对的，因为我看了一个，咱们也叫政界啊，就是说从这个地理版图上来讲，长安就是西安呐、它真的是在中国地理版图的中心，而且它横跨南北。
对，
是的，但是以前真正的中心其实是在洛阳。
是。
中原
中原文化的其实最富庶的地方当时是在洛阳和长安之间，来回的
倒腾
啊，来回的走动。为什么放在长安呢？长治久安，其实当时的西北的就是叛乱比较多一些，就像匈奴啊、汉的匈奴啊等等这些，它其实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说考虑的更多一些。就说定都洛阳的一般是就是发展对内经济的那个朝代比较多一些。定都长安的这些是当时就是 扩张型的那种，就是政体比较多一些，
嗯、
像汉一直在开疆扩土啊，
嗯，
包括、那个唐，
嗯，
都是这样的。然后那个宋呢，就是发展对内经济的，它就基本上是洛阳或者是汴梁那些东京汴梁。
嗯嗯
基本上是从军事、
嗯、
军事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您这个长安特别能解释，就长治久安，
对，
古人真的是很有智慧的。
对，嗯，还有就是这个皇帝选地方呀、啊，他讲风水，
是
这个地缘政治，包括地理位置，还有这个政治原因、经济原因等等原因，它是一个综合考虑。实际上，你要刚才那个老布说到了安全、
嗯、
安全是任何皇帝定都的时候第一考虑的要素。
对，
安全我想你一定也是风水的一个元素吧、
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既就是今天任何国家定都时候周边不太安全的时候，他要考虑他的地理位置。
嗯嗯，
这个定在长安，你可以想象它是长安实际上是一个川道，我们就叫做秦川。
对、
嗯、
对吧，北边是高原，
是
实际上北边也是防卫的将那个这个要塞，
对，
就是如果北边呀、啊、像蒙古呀、啊、那边、有入侵的话，实际上北边它守得很好。我前一段刚好到一个叫镇关台，就是长城的把头、那个位置特别的好、那很多自古代的将军们都在那守镇关台、守了镇关台就可以升官，
嗯，
那个非常好。
以前看那个大秦帝国就讲那个函谷关嘛，
对，
函谷关也是非常重要。当时好像就是我看过他说最早的时候函谷关它叫这个桃林之塞嘛，它是属于晋国的，就是为了阻止秦人东进。后来我们知道是三家分晋，就落到魏国手里，就建了这个函谷关。据说函谷关一天不破战火，就一天打不到秦国的土地上去。嗯，
在于你再看东边，
嗯，
潼关把口，
哦，
这叫第一关。
嗯，
那个乾隆皇帝到那儿去一看，有这个位置，他还真得书写了个第一关。
嗯，
那个那真是一夫把关，万夫莫进的。
嗯，
这个实际上那个二战时候，就是那个日本人来也没进潼关。
嗯，
西安一直是属于国土，守得很好，他进不来。这是西边呢，是通过宝鸡那边的，也是很好守的，但同时又很畅通，直接通到你们的
成都
平原。这个皇帝会考虑到，我虽然在这立都，但是我的粮食从哪儿来？有成都平原，很顺当的，那相当于鱼米之乡一样的。
所以当时司马错一定要把四川给拿下，这样陕西就有一个特别稳定而又富庶的一个大后方在那儿。
粮仓，
大粮仓。
南边不用担心，大秦岭一到丰县啊，还这个非常安全。所以你看看他选的这个位置，好，你说那你是在这个陕西的这个中部地带啊，川地，但是它是土地肥沃。撒下种子就长庄稼，都不用精耕细作，也不用陕西农民比较懒，就是实际上是由于它的土地肥沃，因为还有这个城市八水绕长安，它并不缺水。在当年
八水绕长安，
对，八条大小河流，所以皇帝选的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所以就是为什么长安长治久安。
所以当时了解这个郑国渠的时候哈，不是当时为了要疲秦的这个政策，建议当时郑国这个当时的水利工程师呢就被派的作为细作来给秦王建议修郑国渠，确实把秦国耗得不行。最后秦王发现这是一个奸计之后呢，准备杀掉郑国。郑国也说了，虽然把秦给脱皮他了，但是另一个方面可能功在千秋，对于秦国来说将来是好事。果不其然，最后呢成了一个我们将来有些地方旱不着涝不着就这么一个好地儿。而且郑国渠开通了之后呢，可以从这个我们知道公楚也打开了一个大门。
对，也很少自然灾害
啊。
当时秦川就是渭河平原嘛，然后因为渭河的流域很大，当时是可以直接出海的
啊。
渭河是黄河本身最大的支流，它是可以从当时渭河出黄河，然后直接出海的，那是水域非常宽广的。当时水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成本也相对来说低的一个运输工具了，
嗯、对，并且也特别方便。
对，刚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曹会长说了有秦川，咱们呢其实它的战略位置，还有就是秦腔和秦俑。说到秦腔，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雅音或者叫雅言。就在西周的时候呢，其实当时的这个王朝是非常注重推广这个雅音的，甚至定期会派人到民间去教大家讲，也就是现在中国讲的推普吧，推广普通话。那个时候应该是咱们这个是以哪儿呢，陕北陕南关中哪儿的口音作为雅音的基础呢？
关中。
嗯，那关中咱们刚才讲了这个有秦腔，包括这个贾平凹哈，这陕西非常有名的作者，他写了一本小说叫《秦腔》，当中提到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哇，我觉得那个阵仗特别的，感觉气势恢宏啊。说起来，又还有咱们还提到了八大怪这里面。
嗯、
对，那个秦腔，对，贾平凹是说的啊。
好气，贾平凹。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老陕齐吼秦腔，像后边还有两句。
对，
端一碗燃面，喜气洋洋，磨做辣子，嘟嘟囔囔。
哎
呀，这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
不给辣子，还有一种说法是不给辣子，
陕西人不能没有辣子，
油
泼辣子，所以的话没有辣子肯定嘟嘟囔囔，对不对？
嗯，
实际上这也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那个秦人的一种自画像。
嗯，
表现出来秦人的这种。粗犷，雄浑的这种秦人的这种彪悍的作风，后秦腔。说到秦腔，实际上，秦腔是中国最老的一个戏曲。
嗯，对。
有些人说，实际上是包括京剧在内的很多地方戏，秦腔实际上是鼻祖。由于秦腔，然后派生出来了很多其他的戏种，当然这个咱不是学者，人家学者肯定在这方面有些研究，所以就说这个秦腔很代表这个陕西和，
我觉得特别像陕西人的性格，因为你看，就是刚才各位提到的陕西这个八大怪里面，其中有一怪哈，也就是第八怪，现在好多人都说是十怪了哈，但是八怪里面有一个就是叫。秦腔不唱吼起来，其实它吼的，对吧？
它为什么？因为秦腔最早是起源于秦兵的军阵，所以它特别有一种气势在里面。据说是这样的。
对，你看我秦俑站那玩都好像是那个劲头啊，
感觉一起唱秦腔了，是不是？而且你们发没发现秦俑有一个特色？大家可能去过秦始皇兵马俑的，他穿铠甲，但是不戴头盔，因为秦人特别善战。当时为了因为上阵的时候冲得快，冲锋在前，他们穿铠甲不戴头盔，但是对敌人来说，对方的敌军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啊。
哦，
人是不怕死啊。
对，那个秦人作战，那为啥他能灭掉其他的
六国？
没有头盔，也觉得戴上头盔显得咱不英勇，对不对？有盔甲，实际上听说在有些这个战斗中啊，要冲锋的时候脱掉盔甲，
冲得更快、更利落，
我才显出来这个威武啊，这个
对
方的压
力，心理压
力
真的是挺大的啊。刚才讲了这个，哎呀，一说到油泼辣子，这感觉。就是有点恶恶的这种感觉哈，我们就刚才也讲了，还有包括这个秦腔当中的雅音，周朝的时候推普也用过。那么我其实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追那个《武林外传》，里面有一个佟掌柜，我觉得真的是风情万种，就是闫妮儿演的。他那是陕西哪儿的口音？
他那个其实就是关中口音。
哦，
闫妮儿本身应该是好像是陕南人，但是他戏曲里面表达出来的其实都是关中方言，
就比较有代表性的。
地道吗？
还算地道，因为他毕竟长时间在关中地区生活。
就像就是在这个关中西安生活久了，可能就慢慢就有这个口音了。
那个外人听不出来这个沙头，就是这种细小的区别，实际上。观众人都能听出来，这是渭南人说话，这是宝鸡人说话，这是西安人说话，咱都能听得出来。
西府口音嘛，然后现在有一个陕西很有名的相声演员 苗阜王
声。哎呀，我老听他们了，啊、老听他俩相声。
然后他们去讲的很有名的一个就是
哪儿抓
三，捧了太大了、哎，那个是西府口音。
嗯，我就听过他讲那个哪吒三太子，他讲哪儿抓三太子，那时候你
满腹经纶。
对对对对对，挺有意思的哈。现在他的那个青苗社也是蛮厉害的，
青苗社
啊青。跟郭德纲好像现在已经两个应该说是各自占了一部分这个听众，有自己的粉丝哈。哎呀，讲到这个陕西感觉真的是好多人，你看能打仗陕西的名将说起来不少啊。
对，
咱们从白起对吧，白起还有就是还有给咱带回很多后来这个吃的品种更多的张骞。
嗯
嗯，但我就刚才说走了这个战将，还有咱张灵甫，哇，这都是
王翦。
对，
王翦，对对对、还有那个杜聿明，都是属于陕西杨虎城。而且我记得杨虎城当时说过一句话，他说的是江南的才子，
江北的
将，哎，陕西的愣娃占两横。这个愣娃是个啥意思啊？一直没弄明白，到底是冷漠的冷，还是就是愣，就是那你知道，就是我们讲这孩子挺愣的，是哪个字儿啊？
实际上是愣，哎，愣娃愣，面孔愣一点。
嗯，
比较严肃，像秦用没有笑的吧，对吧？
哎，没有笑的
啊、那个我是愣，然后还愣得很，陕西人，咱们
像就有点生冷蹭硬的那种感觉。
高冷吗？
不是高冷，然后他就是说话比较直接一些，没有太多的转弯抹角，
对、
嗯，
这样的意思。
嗯，
生冷蹭硬啊，或者是他叫生蹭冷撅，都是陕西人最主要的一些特点。对的，生他是说生就是那个生啊，他就说那个说话语气他是
比较生硬直接。
哦，
对，哎，你看他说陕西人的话很硬得很，
硬邦邦的那种，是不是？
蹭的话就是说这人蹭大结实，反正是缺少一点温柔的，是吧？
嗯，
蹭娃。愣呢就是态度冷漠、
嗯、
就是那个态度啊，人很愣、
嗯、
看挺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冷。
其实是个热心肠是吗？
实际上陕西汉子的心肠很软，很
比较好客，
很丰富。
哎，就是说呢，说起这个人哈、啊，说这个心肠啊啊，经常可能老百姓比较关心的，普通人关心的美女帅哥，
嗯，
就是米脂的婆姨是绥德
的
汉，对吧？
哎，
那陕西人说绥德的汉在陕西应该是比较出名，全国都比较出名的。为啥他那儿就这个帅哥呢？
但是我们先找两个代表，就特别有意思。最近我又在重看《三国》，因为山西卫视正好，山西卫视不是陕西卫视正在重放《三国》
对对对，
紧挨着的。
对，因为貂蝉是米脂的、
嗯，
那么吕布恰好就是绥德的、
嗯，
这俩人挺有代表，是因为他们长得美呢，还是有什么特质啊？陕就米脂婆姨绥德汉。但是西安的汉子我觉得也挺好的。
吕布是当时三国里面就是
第一猛将。
第一猛将嘛。
嗯。
然后貂蝉呢又是当时所说的四大美人嘛。
对。
四大美人。美女。
嗯。
对，将才嘛。
嗯。
都很有代表性。所以把他们罗列出来，就是说对于美女和
帅哥
的一个。
绥德的汉子真的有这么帅吗？
这个不光是绥德，实际上
还有西安。
那个西安肯定也有。
当时的审美观是方面，浓眉，大眼，
高鼻梁，
就不是现在小鲜肉。
陕北人的特点非常的明显。
哦，
陕北。
实际上陕北和你山西那边
啊，尤其是晋西
啊，
晋西
那块的人种啊、
嗯，
不那么像中原地带。鼻梁都比较高，
轮廓很明显，
轮廓比较突出。
就当时外族的、
男人都是方脸庞，对不对？
对，
非常就是汉子的那种。
哦，
而且身高当时也比较高，
吕布很高大的、啊
嗯。
对对对，他一米八几嘛，是吧？
是，哎呦，哦，原来是
那个米脂的婆姨，这也是传统说法。那我刚从米脂回来，
怎么样了？
这个两辆大轿车开向米脂县城。所有的人都在朝外边看，
嗯，
就是想看看米脂的，这个婆姨，
嗯，
确实有很多门口呀坐着一些，好像说好像不像这个人们传说的米脂婆姨那么诱人，他说好的全部都走了，都被外地人给抢走了，这是说法，反正米脂的婆姨，咱和江南的这种美的我。
它是水土很养人吗？那儿
应该是，首先皮肤比较细嫩，对吧？而且有一个，就是可能也继承了唐朝吧，它这个实际上是柳腰丰臀。
哦，
那个
就是
很丰满，
嗯，
那个线条也很好，
凹凸有致，
哎，
嗯，
面部肯定是还是非常诱人的，
五官比较大，
嗯
嗯，
蛮大气，
比较大气的那种，
嗯，
就像江南秀女的那种，
嗯，
婉约的。
刚才曹老师提到啊，就是说这个年轻的漂亮的姑娘都，比如嫁到外面了，但是陕西八个大怪里面，我好像听的一个叫是“姑娘不对外”，是吧？是不是已经改了？
啥意思呀？八大怪当中
是不是要这一怪已经改了呀？
讲的是关中地区，当时水土比较好，然后天然粮仓。当时在古代的时候，丰衣足食就是很好的日子，
嗯，
没有战乱，丰衣足食就是好的日子。
哦、
我不愿意去嫁到外面去，
哦、
然后一时。为吃食担忧，
嗯，
这种。
其实我们今天没有到场的陶老师，虽然他已经受伤了，但是他依然给我们录了一段这个他对于西安的印象。我们先来听听陶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段录音。
我们对外部世界啊，我们不是旅行家啊，也不是导游，对外部世界很多理解实际上是通过阅读啊、影像资料了解的。我对陕西和西安也是的，我小时候看这个陕北。看这个唱的歌啊，看的电影啊，延安宝塔山。八十年代我们读了很多陕西这个作家的作品，贾平凹，还有这个比如路遥啊，现在陈忠实好像还很火。我们就对这个西北啊，对陕西，那么就有了想象啊。路遥的作品那个平凡的世界，那之前他那个人生，对这个八十年代这个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我想。都很有这个触动的，这个一个黄土地的青年怎么样走黄土的青年啊，这个怎么样走出黄土地，怎么样跟这个外部世界想走出这个他的这个局限，个人奋斗。我们那很多同学是农村来的，看了都很有所触动啊，非常有感动。对，那么那西安呢，我去过，还是带这个带学生去参观过。那么这里面我刚才提到这个西北，那这有个问题啊，要谈到历史呢，它是这个中华民族，我们当然有长江黄河，现在有两种起源说，但是一般还是认为，就是它是这个中华民族这个起源的一个中心。那么既然是中心，那么现在怎么变成了西北？那么就可以看出来，这中国这个历史啊，这个变迁，这个政治经济的中心啊，从这个。从西安啊、洛阳啊向东部啊、东南啊这迁移，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尴尬了，就是他这个怎么样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那无比厚重的历史啊，一直到你看我们这个兵马俑是七十年代发掘出来的，这无比厚重的历史和他在现代。整个中国在经济格局中的这个地位，这里面呢就会是有点悖论了。那我是不太懂这个政治了，但是我想从这个地域角度来说，这个它应该是现在起码是西部非常重要的这种城市。从这个布局来看，四九年以后，中国政府在这个西安的这个布局应该是很大的。别的不看，我们考大学看填这个表，那西安的大学是很多的，最著名的像西安交大。都是如雷贯耳的，那说明就是说，他依然会保持他这个重镇的这个地位了。
嗯，那刚才是听到的陶敏博士给我们发来的一段录音哈。那今天呢，陶老师正好今天做手术，是吧？希望他能够尽快恢复，一切都能够顺顺利利的。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刚才曹会长和老布也听见我们陶老师发来这段录音了哈。
对，
对我们的西安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了解，而且还去过。那么继续回到我们前面的这个话题，陕西八大怪，说现在还有十大怪之争是吗？
八大怪、十大怪，其实。严格意义上讲都是关中地区的民俗民风的一个代表。
嗯
嗯，
从饮食啊，就是人文化里面去总结出来的一种俚语。
嗯，
民间的一种俚语。
嗯，那用陕西话给咱说说呗。
可以
考验你。
陕西严格意义上八大怪吧，咱们就讲八大怪吧。
嗯，
面条像裤带，
陕西话吗？
锅盔想锅盖，油泼辣子一道菜，盆碗分不开，还有帕帕头上戴，房子半边盖，大姑娘不对外，半道不坐，蹲起来，这个基本上涵盖了一个、
就是割酒是吧？蹲在那儿那个意思，
对，
蹲到那一块的意思。这个其实从饮食的角度来说，面条像裤带，一般到过陕西的人喜欢陕西的面食，然后油泼面、biang biang面，那么biang biang两个字是。
写都写不出来，
最复杂的两个汉字
能写出来，敲不出来的。
是那个在《康熙字典》里面有专门的那种写那个字儿，有
就
那个表面面的表字，实际上有一段就是你
口诀，
这个口诀一点飞上飞上天，黄河两道弯，八字大张口，公子往进走，你一扭我一扭。中间加个盐漏漏，你一尝他一尝，中间做个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画个勾搭，挂麻糖，推个车子上咸阳。
哦，就是这个字怎么写的，他就告诉你了。
就是这一段就把这个字就才能写出来。
哦，要先背口诀。
笔画最多的 biang，
嗯，
汉语拼音里边都找不到这个 biang 的这个拼音。
没有，
是因为他这样 biang 砸到那个台面上。
一个是你。扯面的时候有那种彪彪的声音，在一个吃饭的时候、吃面的时候一定要彪彪嘴的。
哦，是啊，哎，看那个《白鹿原》里面，白嘉轩吃面把我给馋的，那大碗儿就靠那面，还把那先生后来教他们家孩子那先生还给留下了啊，多香啊！你们现在在悉尼也经常吃吗？能吃上吗？
自己做都能
会做吗？
这个没问题，
哇，这好厉害呀！
其实你看了那个白嘉轩吃面，他已经涵盖了我们这里面好几样，就是说碗盆不分开。
哎，对，
我们把这个碗呢叫老碗，老碗不是因为它年代久，是因为它是老大，
对，
海碗就特别大的，在这碗里面它是最大的碗了，
对，
跟盆没有任何区别了，
比上海人的盆还大，
它基本上可能一碗面。然后大概
能装得了几两面，
能盛个十碗面那种。
哇，那得有几两面啊？
大概一斤吧。
哦，
将近一斤的样子。
哦，那这个刚才讲了，就包含了有这个刚才就是碗和盆不分，还有一个就是蹲着吃，对吧？
以前在农村的时候，这是主要是、广大农村的一种习俗，有个老碗会，然后每家然后拿一个大海碗出去，然后面加好，然后锅盔加好，辣子加好，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端到外面去，大家聊聊天，然后谈谈邻里间的事儿。
这是种社交活动啊。
是啊，你拿个小碗去了以后，你得来回的去加面，这一次就够了。
一次就够了。
对，一次文化古蜜还没喝完，然后你就频频的去端面就行了。
到那个陕西农村，你是经常能看到这种风景，这个很多人聚在一块儿吃面，那个。他蹲实际上在陕西话里叫割酒，人们都割酒哈，那个有板凳割酒到板凳上边，没有板凳就割酒哈在地下，很少有人坐下来，这个所以陕西人那个蹲功割酒的那个功很
板凳割酒的割酒的板凳上挺危险的，我觉得
没有
需要点心
了，他扎得稳，你看那个那年花开里面那个孙俪演的那个，你看他有板凳，他就搁就在板凳上，舒服不够搁就。
对。
而且后来我看过有网上写，这个叫亚洲蹲，你们已经走向亚洲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他西方人很多，他蹲不下去。
是。
就整个全脚掌着地，这是因为据说是亚洲人的这个足跟的这个结构不太一样。
有。
所以这不叫陕西的这个蹲了，咱们这个叫已经叫亚洲蹲了。
亚洲蹲。
还是因为。身体比较结实一些，然后没那么大的肚子，瘦一些。你要是挺一个大肚子的话，你蹲不下去。
他舒服哈、蹲着确实吗？
你要是农村，你很少见到那种特别胖的，然后相对来说都比较瘦一些，瘦人好蹲。胖了的话，他一般后面垫块砖也能蹲下去，或者是就蹲在那个凳子上了。你出去老晚会的时候也没有。 办法，就拿着碗拿着饼，然后你再加一个凳子出去，一般都是随便蹲到哪个土坷垃上那种、
嗯、
就可以了，
隔酒哈，
隔酒、
哎、土话说的好，就是这个蹲下吃饱，站起来正好，可能这个蹲下的时候吃的很少一些，
还帮助胃肠道消化是吧？哎，真的说到陕西，我觉得特别多哈。这八大怪当中，光是没想到这个一碗油泼辣子面。
其实我一直有想问的一个问题啊，那就是您刚才提的里面那个房子半边盖，我一直搞不明白它为什么半边盖。
当时关中地区没有那么多林木，然后为了从节省材料的角度来说，当时，土地是风是比较干的那种感觉、
哦、
然后是打用黄土打那个糊气，
嗯，
打完了以后盖下来一半、
嗯、
然后但是顶一定要高一些，
嗯，
然后通气比较好、
嗯、
又保暖，冬暖夏凉，
嗯，
这种。
哎呦，这我好多问题还没问完，咱们这时间就到了哈。最后咱们就一曲还是在这一首这个塔大舅塔二舅这个歌曲当中呢，跟大家很依依不舍的说再见哈。尤其是今天特别感谢曹会长一大早和这个老布就来到我们的这个演播间，真的是起大早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而且真的意犹未尽啊。
啊，谢谢 SBS 邀请，谢谢文化苦丁茶、
啊、有空去尝尝您做的凉表面，可能我们就意犹有尽了。
对，我觉得俊杰这个提议特别好，所以刚才你问那个老布会不会做这个油泼辣子面，原来在这儿埋了一个伏笔、嗯、
他已经应承了，他会做了。
嗯，那么我觉得这首歌其实特别能够在这个最后呢，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就周末到了吧，放松，今天可以大家试着做一碗油泼辣子面。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筒同事。
都是不够，大烟疙瘩还嫌不够。